大家好，今天是新年的第一个主日啊，祝大家身体健康，主恩常在。我们感谢主啊，给啊神天呢也列传到一个女儿哈、啊，是一个八磅重的是吗？感谢主啊，一个大的女儿啊。那今天我们会看的是我的题目叫做从祷告转进到在灵里面祷告。我想问问大家，在我们中间是不是每一位都是每一天都有祷告呢？有每一天都祷告的请举手举手。其实很多人每一天都有三次祷告，我知道至少有三次祷告。为什么呢？早餐、午餐和晚餐，对不对？至少有三次祷告应该都有啊。我想问问呢、啊，另外一个问题啊，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讲的是什么的话呢？我们怎么样去祷告呢？我们说的是什么呢？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可能啊，求神给我身体健康啊，求神给我这一次649啊中奖，有没有？求神给我的我的生意顺利。求神给我的事业顺利，求神给我的每天我都可以好好的过去啊。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们也可以，有没有这样的祷告呢？其实大家都有啊，这样的祷告对不对呢？大家不敢答哦。说对的举手。哦，列传到举了手了啊。那说不对的呢？列传到举了手，没有人不敢举手。啊，我们想一想啊，我们念念主祷文，我们在这里大家是每一个星期都要念主祷文，是不是？啊，那我们大家一起念一念主祷文，看耶稣怎么样向我们去祷告啊。我们一起念，一二三，我们在天上的父。愿能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务权柄荣耀全是你的，要永远。阿们啊。耶稣叫我们的主祷文里面第三句是什么？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对不对？其实 主耶稣也教导我们有为我们的日用饮食的祷告啊。所以我刚才问的问题是没有什么问题啊，大家可以这样的祷告。但是啊，大家要留意的就是在主祷文里面，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是在第三句，对不对？第一句和第二句求的是什么呢？对了，其实就是好像主耶稣在马太6:33教导我们的，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然后他就将其他的日用饮食他就会赐给我们。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应许，不是我林太上讲的，是圣经讲的，是耶稣讲的。所以耶稣叫我们的祷告就是我们首先要将神的事放在第一位。当我们将神的事放在第一位的时候，神就会 take care 照顾我们日用的需要，这是耶稣给我们的应许。所以耶稣教导我们祷告就是我们先求他的事情，先把他的事情放在第一位。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叫我们首先有一个高层次的祷告，不是低层次。低层次就是啊，求主给我发财这样，那些求主每天给我衣食住行的需要，不是这样的祷告哈。这样是可以，但是低层次的祷告，耶稣叫我们的是一个高层次的祷告。那我们怎么样去做这些所谓高层次的祷告呢？我们大家先低头祷告，我们求神给我们有智慧。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 从岁首到年终你都保守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啊，2010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你给我们有智慧，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从这一年的年初开始，我们都做一个有智慧的人，我们做一个懂得向先向你祷告，先为着你的国和你的义祷告的人，还是我们作为一个聪明人、智慧人，因为认识你就是智慧的开端。也是我们求你现在就求你的您与我们每一位同在，赐给我们智慧，明白你自己的话，明白你自己的心意。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刚才我们读的圣经啊，在以弗所书8:26-27，没有 PowerPoint 打出来，我就再读一次给大家听一听啊。以弗所书的6:18，以弗所书6:18，那你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神徒祈求。在这里他讲呢，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靠着圣灵祷告，在原文啊，原文就是那个 Greek 啊，希腊文，希腊原文靠着圣灵祷告的意思就是在圣灵里面祷告， in the spirit， 在圣灵里面祷告。那我们怎么样做才可以在圣灵里面去祷告呢？那另外一段的经文也是今天我们有读的，罗马书8:26-27，啊，我们如果有圣经都翻开一起看一看啊，罗马书8:26-27。大家都翻到没有呢？因为啊，一个人翻到了，两个人翻到啊，好多人都翻到了。OK， 8:26-27，我们再读一遍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再读一遍好不好？况且我们的软弱，神灵帮助，我们很不想，而怎样要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天照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在这里我们看到啊，圣经跟我们讲，我们其实本来就不懂得怎么样去祷告，对不对？但是圣灵就替我们祷告，圣灵替我们祷告。但是圣灵替我们祷告的时候，他有两个的特别的地方，就是第一点，他说圣灵为我们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对不对？第二点就是圣灵按着神的心意为我们祷告啊，这里讲得很清楚两点。什么叫做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呢？我们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坐在我们中间的可能做父母亲的啊，或者你有好朋友呢，你都会明白这个的道理。比如说你有一个儿子或者女儿哦，他外面的天气是-20多-30度，就他总是不肯穿那一件大衣，你叫他穿他就哎呀穿来不好看，我的同学都不穿了。啊，你就怕很怕他会着凉，那你怎么办？你劝他去穿衣服，他就不肯去穿，他跟你吵架，他不穿这个衣服，那你怎么办呢？做妈妈的可能就会，唉，希望他不会着凉，啊，希望他健康，对不对？叹息，为他祈福，为他叹息。比如说你有一位朋友。啊，这个圣诞节或者是新年的假期，他一定要去开车到那个温哥华去。啊，外面是-30度啊，地面是滑的，完全是滑的，大风雪，能见度可能才10米。他要开车到温哥华去，那就劝他不要去啊，太危险了，不要去了。 他就跟你说啊，我一定要去，我一定要去，那我这一年只有这个假期，我一定要去。那你有这么怎么办呢？你可能为他担心，你可能劝他不要去，劝他改期，但是他也是不听你的话，那你怎么办呢？那你可能也是为他叹息，对不对？希望他一路平安，希望他没有什么交通意外，这是你为他的一个叹息。其实做母亲的、做爸爸的和做好朋友的，为什么会为着自己的儿女担忧呢？为什么会为着自己的好朋友的交通安全忧心呢？为什么为他们叹息呢？为什么？因为出一个，他们出的是一个什么心态呢？是爱心，对不对？爱心，因为你爱你的儿女，因为你爱你的朋友，所以你为他忧心。其实圣灵也是一样，为我们忧心。我们有时候我们会为我们所爱的人有好像有千斤的担子压在心里面，为他忧心啊，为他忧心这一些，又他为忧心那一些的。其实这个就叫做爱的负担，你心里为你所爱的人有一个负担，这是一个爱的负担。圣灵也是一样，为我们有爱的负担。当他看到我们走的路不对的时候，当他看到我们所走的路是不合神的心意的时候，他就会为我们担心，为我们忧心，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叹息在我们的里面，有一个爱的负担。圣灵为我们抓出一个说不出来的叹息的祷告，这是这里跟我们讲的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在罗马书的8:27，他说神是一个监察人心的神，这就是说天父神完全明白我们每一个人内心里面所想的是什么。大家不要以为啊，我没有讲出来，我的心想什么人不知道的啊。我每天每个星期我都回到教会来啊，那我在我的心里面想什么呢？你不知道啊，那是天父知道的。天父知道每一个人的心在想什么，天父也更加知道什么的路对我们最好，什么的路对我们是最有利的，天父完全知道。天父很想我们走在他的心意里面，走在正确的路上面，天父是完全知道的。圣灵就按着天父的旨意为我们，就按着这个的旨意来祷告。可能有一些的基督徒会问，那神不是就是圣灵吗？圣灵不是就是神吗？他们这么不是就是一个神吗？为什么为神灵又要明白神的心意为我们祷告呢？那可能有一些人会这样问啊。其实这里就是讲到三位一体的真理啊。三位一体的真理其实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的真理啊，我不打算在这里长讲下去，如果讲下去可能用10多20个小时也讲不完啊，大家都睡着了啊。这里就跟我们讲的就是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的神，但是他有三个的位格，三个的 personality， 三个的位格，三个的 consciousness， 三个的思想啊。但是他有三个思想，但是我们所信的却是一位的神。这一位的神三个的位格，他们的心思意念是完全一样，有同一个的心思，有同一个的意念，都是为着神的儿女的好处着想。什么是同一个的心思，同一个的意念，为着我们的好处着想呢？其实这个的真理不是太难明白啊。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有一个16岁的女儿，那16岁的女儿，她圣诞节了，她很想去参加一个派对 party， 圣诞 party 啊，一个狂欢 party，rave party。她来跟妈妈讲，妈妈，我好想去那个圣诞 party， 你跟我去吗？妈妈听见之后就很担心，她就想起啊，她很怕很怕 人家下的迷药啊，他迷去的时候喝下去，他就人家迷去了。他又怕呢，人家喝醉酒的时候打架的吧，不小心打了他的女儿。他又怕呢，人家喝醉酒，交通意外，要交通意外，但很多事情他都怕，他就不想他的女儿去。于是乎，他怎么办呢？他又不敢向他的女儿说，不想向他的女儿说。好，不准你去，他不想这样做。如果这样做的时候，那就怕他和他的女儿的关系就会差了啊。于是他就外望，把眼神外望他的爸爸，他的爸爸也外望他的妈妈，他们两个人没有说过一句的话，但是爸爸却明白妈妈的心情，妈妈也明白爸爸的心情。妈妈就跟女儿说，你去问你的爸爸吧，如果他说你可以去你就去，如果他说不可以你就不要去了。其实那个时候做妈妈的已经很明白爸爸的心意，对不对？不然的话就他就不会叫他的女儿去问爸爸，不然的话他爸爸说你可以去那就糟糕了。他那个时候他们两个人的心原先是有同一个心思，同一个的意念，他们都是对同一个的意念，都是为着自己的女儿的好处着想。圣灵也是一样，为着我们的好处着想，圣灵为着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在神面前祈求，为我们祷告。在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更加的告诉我们，我们要在圣灵里面祷告。那可能大家会问，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在圣灵里面祷告呢？这是我刚才一早我就发出的问题，我们怎么样可以在圣灵里面祷告呢？大家都知道啊，在每一位的信徒的里面都有圣灵住在你的里面，对不对？以弗所书要大哥跟我们讲啊，如果你是信神的人的时候，圣灵就会住在你的心里，这是一个的印记，对不对？大家记不记得呢？圣灵住在每一位的信徒的里面，在你们的心里面。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听到在我们心里面的圣灵怎么样去祷告的时候，或者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这个圣灵在我们心里面那份的忧心或是爱的负担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个圣灵的祷告，而且我们跟着一起去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圣灵里面祷告。但是有时候，我那时候很多人都告诉我，我听不到神跟我说话，我听到圣灵在我里面祷告，我听不到。有时候我们就是这样，有一些声音其实我们可以听得到，但是我们却以为听不到。我又举一个例子，有一位的年轻人，他是一位反叛的年轻人，我好好的读书，吃大麻，整天都跟那些猪朋狗友到夜店里面去玩啊，到酒吧啊，吧啊，或者什么的夜店里面去玩，不正经的地方去。但是这位的年轻人，他的爸爸却是一位的大牧师，他反叛家庭，反叛他的爸爸妈妈，他反叛宗教。这位年轻人十七岁啊，他希望在这个家庭里面直到十八岁合法的年龄，他就离开这个家庭。有那么远就搬那么远，去到另外的一个地方，不要再给爸爸妈妈控制。这个年轻人的妈妈却是一位很虔诚的基督徒，每一天晚上都是跪在床前为这一位的年轻人，为自己的儿子在神面前祈求。他说，神啊，求你追究我这个的儿子，叫他回转回到你的身边。每天晚上他都是含着泪哭着的为着他的儿子在神面前虔诚的祷告。但是这位年轻人 每天晚上晚的半夜的回家的时候，都是听到这个妈妈的噪音，他听得觉得很烦，这一些都是很烦的话，他不觉得是妈妈为他祷告，他一句都听不下去，只是觉得这些是一大堆的噪音。他知道的，他这位年轻人的17岁半的某一天晚上，这位的年轻人好像平常一样，都是半夜的回家，都是听到妈妈为他祷告，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次，这位年轻人，他妈妈的祷告每一句他都听进去，他妈妈向上帝祷告说：“神啊，求你救一救我这一个的儿子，他现在已经17岁半了，再多6个月。”他就会离开这个家庭。我现在还可以影响我的儿子，半年之后他离开了我们不能再影响他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他会变成一个怎么样的人。他在神面前恳切的大大声声的哭着的为这个儿子祷告。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儿子今天晚上就听见了他妈妈的祷告，每一句的话，每一个的字，他都听进去。他不但听进去他妈妈的语言的话，他连妈妈内心世界、内心所想的，他也听进去。他感觉到他妈妈的对他的爱是多么的大，他感觉到他妈妈为他的担忧是何等的大，他听进去了。这一次他不但听进去，他还跟着他妈妈一句一句的祷告，在神的面前会悔改认罪。大家知道，可能大家都认识这个人，后来他做了一个很大牧师啊，在美国现在在牧养20000人以上的一家的教会。有时候我们就以为一些声音我们是永不能听进去的，其实当我们愿意安静的时候，当我们愿意在神面前谦卑下来的时候，我们有些声音我们是可以听得到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心里面说的话，如果我们肯静下来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听得到的。但是可惜我们现在在都市里面住的人，我们总是觉得很难静下来。我们一静下来，我们会做什么呢？可能我们一静下来，我们就想起啊 ，Superstore 大减价啊 ，Superstore on sale 啊，昨天我忘了去买东西啊。当我静下来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想起啊，昨天拖地忘了拖 basement 啊。一这样静下来的时候，我们可能想起公司里面有些事情没做。一静下来的时候，我们很多很多，我们想起很多东西，想起啊，不忘了买一瓶牛奶啊，我们总是静不下来。有一些人，他们静不下来，因为他们有很多的里面很多的思想。其实我说的静下来，不只是我们通常的一个人坐在一个很安静的地方，我所指的静下来的意思，是在神面前，只是你和神两个人的相处的时间。静下来只是你和神，你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想，只想你和神的事情。其实大家，比如大家能够每天花一点的时间去静下来和神有接触的时候，大家的信仰是会不同的。我想问问大家，在我们中间有没有人每天有30分钟以上这样安静的时间呢？有的请举手。15分钟。好，感谢主。30分钟有一位，15分钟有一位，5分钟，1分钟。哦，感谢主，也有一位。其实我们，我也住在 city 啊， 都市里面的人呢，我也很明白大家的心态。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静下来的时候，我们有很多事情我们会想起来。有的人当他静下来的时候，他内心就很多的担忧。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当你一静下来的时候，你就忧心这一个，忧心那一个，可能年纪大一点的忧心自己的身体，忧心三高。什么叫三高？血糖高、血压高、胆固醇高啊。可能女士就会担忧自己的身材不够苗条啊，担心可能担忧这个可能这个圣诞节新年的时候啊，我要去参加派对，要穿什么衣服呢？我的头，我的发饰怎么样去做呢？啊，可能有些男孩子可能会担心我的学业呢，我的事业呢，我赚的钱够不够？可能我们有很多忧心，人就是喜欢担忧，对不对？有一对的夫妇啊，他们是已经年纪大了，退休的一对的夫妇。他们拖着手漫步沙滩，望着正在下山的夕阳啊，望着这个日落啊，两个人本来是很高兴的，在沙滩上面漫步看着日落，但是走了几步之后，两个人的脸上就出现了愁容。妻子问丈夫说，丈夫，你为什么脸上出的愁容呢？他说，我担心我们的退休金不知道够不够我们去用。后来丈夫又问他的妻子，那妻子，你为什么又忧愁呢？他说，我更糟啊，因为我今天不知道为什么一点忧愁都没有，我为这个忧心，不知道自己出了什么问题。人总是静不下来，因为人静下来，他们有很多的思想，很多的忧心。有些人不能静下来，因为当他静下来的时候，他们就想起别人的错误，别人的坏事，想起某年某日某人欺负我了。他为什么说这一句的话来这样对我讲呢？他为什么这样的得罪我呢？可能做妻子的、做丈夫的也是这样啊，一静下来是想起，他为什么这样的说话呢？他为什么这样得罪我呢？太不公平了！我跟他结婚这么多年，我为这个家庭拼命。他现在跟我讲这些什么的话，太不公平啊！越想心就越不平静，不能平静下来。那时候我们都是这样啊，我们不能去原谅别人的错误，只是想起人的错误，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怨恨。有些人不能平静下来，因为当他静下来的时候，他们的心里头就无限的寂寞，无限的空虚，因此他们不肯静下来，他们用事情、用工作来麻醉自己，因为他们不肯去面对自己内心的空虚和寂寞。有一些人不能静下来，因为当他静下来的时候，他就想起以前的失败，可能这些的错的事情可能是很多年前发生的，但是他总不能够去原谅自己，不能平静下来。他也不想静下来，因为他静下来之后，他就要去面对这些的失败。但是弟兄姊妹和朋友，如果我们不去静下来的时候，我们又怎么样能够去听到神的声音呢？ 如果我们不去定下来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得到神的医治呢？我们不能够定下来，因为我们的脑筋实在太多的思想，我们担忧，我们怨恨，我们怕空虚寂寞，我们怕面对以前的失败。但是我们要牢牢的记住一点，主耶稣跟我们讲，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赐给他们安息。原来耶稣说，你越是烦恼，你越是怨恨，你越是空虚，你 越是失败，你就更加应该来到我这里，我就赐给你们安息。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应许。耶稣说，有些时候这些问题吗？来到我这里，我会赐给你们安息。容易忧愁的朋友们，耶稣说，谁能用忧虑使寿数多加一颗？谁能用忧虑来解决问题呢？我自己不能够用忧虑来解决问题，我自己的经验就是告诉我，又是忧虑，问题就更糟。谁能用忧虑使你的生命多加一分钟？没有人呢。其实近代的医学跟我们讲啊，有一个的统计啊 statistics 跟我们讲啊，原来说多忧虑的人比少忧虑的人短命三分之一。就是说，如果你本来有90岁命的时候，但是你多忧虑，你只剩下60岁命啊。这些是以前的统计跟我们讲的。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赐给他们安息。圣经告诉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应当一无挂虑，这是我们大家都要去学的东西。经常怨恨的朋友啊，经常想起人家的罪的错处的，不肯去宽恕人的朋友，主耶稣在主导文跟我们讲，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原来我们去免了人的债，或者是我们去原谅别人的错误的这种的心态，是一个对自己一个最大的治疗。最近一些心理的心理学家，他们也有一些发现，有一些患忧郁症的病人啊，他们原来在他们的心里对很多有一些人有很大的怨恨，但是如果他愿意去学习赦免人家的罪 forgive， 正并且去忘了这些人曾经怎么样去干犯自己 forgive and forget， 如果他们肯去这样去学的时候，他们可以完全痊愈的机会是很大的。原来我们去 forgive and forget， 对我们自己的心灵是一个最大的治疗。其实现在的医学跟我们讲这些东西，但是耶稣在2000年前已经跟我们讲，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其实神给我们的救恩的经义就是赦免。耶稣基督为什么来这里呢？来到世上呢？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原意就是神要赦免我们的罪，赦免就是我们救恩的中心。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个救恩的中心的时候，其实我们不太了解我们救恩。如果我们不太去了解我们的救恩的中心就是赦免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无法了解，无法体验我们的罪已经被神赦免。我们无法去体验到自己的罪已经被神赦免了。因此有些基督徒啊，虽然可能他已经信主一段的时间， 但是他的内心里面可能也是为了一些以前曾经犯过的一些的罪，仍然的有罪疚的感觉，仍然的不能放下这一些从前十几二十年前曾经发生过的一些事情。我们大家记得一点，当主耶稣说你的罪已经被赦免了，当主耶稣说你已经得到自由的时候，你就真正的得着自由，你的罪真正的已经被赦免了。对于那些一静下来内心就感觉到很多空虚的人，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主耶稣又对那些对我们讲信他的人，在我们心里面有一个的生命的源头，生命的泉源涌流出来，直流到永生。这是耶稣跟我们讲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和朋友，这是耶稣给我们的应许。耶稣给我们应许有丰盛的生命，而且这个生命是从我们里头流出来，涌流出来，好像个泉源一样，是一直的流到永生。这是耶稣给我们的应许。耶稣给我们的应许就好像他已经为我们开了一张的支票，这个支票已经写上所有的东西，签上名字，但是还没有写上抬头，大家你就去可以去啊，就像这一张的支票，把你的名字写上去，耶稣就给你这个的应许。但是我们怎样去写上我们的名字呢？我们怎样去提取神给我们的应许呢？原来，当我们愿意的静下来，在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安安静静的，在他面前祷告的时候，他就会将这个应许赐给我们。神会透过住在我们的心里的圣灵为我们祷告。当我们细心的去听这位圣灵在我们心里头的祷告的时候，我们又跟着这位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祷告，就好像那位反叛的年轻人听到他妈妈的祷告而且跟着去祷告那样。当我们愿意的跟着这位圣灵去祷告的时候，神就会赐给我们大大的力量。当我们愿意跟着这位圣灵所发出爱的负担的祷告的时候，神会赐给我们力量，我们就能够从我们的忧虑、怨恨、空虚、失败和自我中脱颖而出，战胜我们本来的自己。主耶稣的应许赐给我们，我们就能够去享受主所应许的有生命的江河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涌流出来。大家愿意得到神这样的应许吗？请大家一起低头祷告，请大家把眼睛闭上啊！当大家啊仍然的眼睛闭上的时候，我有两个问题想问问大家啊。在我们当中的有没有人还是没有认识，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呢？但现在愿意去向耶稣做出祷告呢？第二个问题，在我们当中有谁仍然是被忧虑、怨恨、空虚、失败所压抑的？你没有办法战胜这些，你不能得到生命的自由的，有没有这些的朋友和弟兄姊妹呢？如果刚才那两个的问题你的答案是有的时候，那我邀请你跟我一起祷告啊。 我祷告一句，你跟我讲一句好不好？主耶稣，我感谢你今天给我的信息。主啊，我现在知道你是生命的主。我愿意你进入我的心里面，求你赦免我从前一切的过犯，住在我里面，成为我生命的主。主耶稣，我感谢你，若按着应许，我已经成为了你自己的儿女。天父，我感谢你，因为我知道你是赐下不少应许的神。你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你面前，你就赐给他安息。主啊，你跟人家说，你会赐给我生命的江河，从我里面流出来。主啊，我愿意得到这一切的应许。主啊，求你除去我心中的忧虑、怨恨、空虚、失败，对我的枷锁。主，我现在愿意每天的安静的在你面前亲近你，听你的话。主，我感谢你，因为按着应许，我已经是一个自由的人。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是在车里面的三百七十三小